牧师师母弟兄姐妹们早上平安哦，网上的弟兄姐妹也平安。那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历代志上的第十九章。那我们知道今天网际网络还有我们的社交媒体非常发达，但是人们已经就是不再打电报啊，甚至是很少邮寄信件哦。在这一个资讯新闻还有信息发达的今天的这一个时代呢，我们看到这些信息呢都能够在几秒钟之内呢传达传遍整个世界哦。那这也是意味着呢，就是在几秒钟里面呢错误还有虚假的信息也可能就是一下子就传遍了整个世界哦。不管是好的坏的都能够在一瞬之间呢就是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因此呢就好像刚才我们很多人所分享的哦，要懂得分辨自己所接收到的这些信息是真是假，其实对我们的生命呢是非常的重要的，因为它具备了这一个很关键的影响力。然后我们收到的是好的是对的，我们分辨的是清楚的，这一些信息呢就对我们有帮助。但是如果我们不去分辨的话，错误的信息也会引导我们走向错误的方向哦。那今天历代志上的十九章呢，我们就看到亚门人的王哈嫩就是因为没有去分辨他所接收到的信息，不但听信了谗言，而且呢也引发战争，结果呢连江山都失去哦。反而我们看到大卫，他是一个懂得分辨神的心意的人，他信靠神，并且呢我们知道从过去十七章开始哦，当他懂得就是怎样的对神有心，然后想为神建殿开始呢，圣经就多次的记载了，大卫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都使他得胜哦。一直到昨天的十八章呢，我们也看到一路记载每一场的征战，每一场的战争呢，大卫都是得胜再得胜。今天来到第十九章呢，也是给我们看到他胜了过后又再得胜哦。所以呢，今天呢，我就把十九章的主题呢定为得胜再得胜的生命选择。我们知道说我们已经被主救赎，我们有这个永生过后呢，但是我们还是需要活出属神的生命来确保我们不从这一个救恩中坠落。这一个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呢，今天我们就要从大卫跟亚门王的哈嫩的生命里面呢，我们来做一个选看他们对生命的选择的这个对比。那到底在征战当中呢，我们可以从他们的生命里面可以给我们哪一些提醒，或者哪一些是我们可以学习的生命选择。我们首先来看一到五节，提到讨神喜悦的生命选择。一到三节呢，其实就让我们看到了两种不一样的选择哈。一种呢就是知恩图报，另外一种呢就是小人之心。第一节里面看到，此后亚门人的王拿辖死了，他儿子接续他做王。大卫说：“我要照哈嫩的父亲拿辖后代我的恩典后代哈嫩。”于是大卫差遣使者为他伤父安慰他。大卫的臣仆到了亚门人的境内见哈嫩，要安慰他。这里所说到的此后呢，就是昨天十八章里面提到大卫他率领他的军队南征北战，然后开拓疆界，节节得胜之后，然后亚门人的王拿辖死了，他的儿子哈嫩接续他做王哦。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时刻，亚门其实是位于以色列国的东部，然后亚门人是这个罗德的女儿以他乱伦所生下的后代哦。他们虽然是跟以色列人有亲戚的关系，但是在士师还有扫罗的这一个时代呢，他们却多次的就是欺压以色列人，尤其是在士师时代，他们的兵力呢更是强盛到达了这一个顶峰哦。所以亚门人在那一个时代呢，他们的军队呢，他们的军力呢是非常强盛的。 那圣经呢其实也没有记载说拿辖是怎样恩待大卫，那有学者就猜测可能是在大卫躲避扫罗追杀的时候呢，他曾经施恩帮助过大卫，也有可能是指当列国周边的列国呢都对付以色列的时候，唯独拿辖没有来进就是攻击以色列哦。所以当拿辖驾崩的时候呢，大卫呢因为感恩拿辖曾经恩待过他，所以他就想厚待哈嫩，就是拿辖的儿子，因此呢他就差派臣仆去见哈嫩，想要安慰他。我们看到大卫呢他不只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他更是一个知恩图报的人。除了这里的经文所记载有关他要去就是报答这一个拿辖哦，然后要去安慰他的儿子哈嫩以外呢，我们看到在圣经其他的书卷，就像撒母耳记里面，我们也常看到他要就是得着了恩惠过后呢，领受别人的恩惠的时候呢，他就总是想要去回报哦，并且要厚待那一个人。如果那个人没有在了，他就要厚待他的后裔哦，就想好像他怎样厚待扫罗还有约拿单的后裔一样哦。那弟兄姐妹，从这一段经文里面呢，我们也可以想哦，我们是否像大卫一样呢？我们拥有一颗感恩的心，并且懂得知恩图报。当我们领受了别人的恩惠的时候，我们是否当成理所当然呢？还是我们会铭记于心，并且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们可以去回报别人，甚至是我们可以将我们所受到的这一份恩惠呢，我们所得着的这个恩惠，用我们的生命去就是回馈给别的有需要的人。那我们对神呢，也是我们更当要活出感恩和讨神喜悦的生命，将神的恩惠呢也一样的就是传给别人哦。所以我们从这边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其实可以从大卫的生命里面来学习。那接着我们再来看亚门人的回应，大卫一番的好意呢，亚门人的首领呢却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哦。第三节里面说到，但亚门人的首领对哈嫩说，大卫差人来安慰你，你想他是尊敬你的父亲吗？他的臣仆来见你，其实是不怀好意，是想趁机详查窥探请父之地哦。请父之地的意思呢，就是要攻取亚门人的京城拉巴哦。那自从人的堕落以后呢，我们人很常就活在这个分别善恶树里，这个恶念里面哦，很多事都会往坏处去想，以至于当人用诚实用爱心对待我们的时候呢，我们会以为他另外有意图哦，居心不良。弟兄姐妹，你是否是一个常常会怀疑别人好意，甚至是觉得别人对你好其实是想占你的便宜的人呢？那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每次都会讲，当我们给一个小孩子苹果的时候，他们很自然的就会拿过来吃，但是你给一个大人苹果的时候，他就会想说，你到底给我这个心里面是有什么要我做的吗？所以呢，我们就求神帮助我们。那曾经过去呢，就有小组长也是有分享过，当他真心的希望说他的组员能够突破生命中的软弱，所以就提醒他要改掉某一些坏习惯，可是呢，因为组员呢却认为说组长其实是在批评我，是在针对我，所以就觉得受伤，并且呢还想要离开教会哦。其实当下那个小组长也觉得很委屈哦，又觉得很挫败哦。但是我们很感恩的就是在六一里面，当这些牧养上面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因为有神，又因为有生命树的这一个教导哦，所以经过沟通过后呢，大家就懂得学习怎样在爱和信任里面去建立这一个关系哦。我们知道说仇敌很常喜欢在人与人之间来制造误会，所以呢，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不但不要选择受伤，我们更加不要中计成为那主动引发争端的人哦。我们看到接下来的四到五节里面呢，我们就看到这一个亚门人的王哈嫩哦，他就是血气，就是冲动，所以呢造成了接下来更大的这一个战争哦。我们四到五节里面呢，我们其实可以看到一个血气的冲动的生命，还有另外一个是懂得怎样的安慰和保护的 生命。第四节里面说到，哈嫩便将大卫臣仆的胡须剃去一半，又割断他下半截的衣服，并且呢使他们露出下体，打发他们回去。我们知道说在古近东的这一个民族里面呢，胡须是男人的尊贵还有荣耀的象征哦。胡须被剃去一半呢，其实对他们来说是非常大的羞辱。哈嫩将大卫所派来的臣仆胡须剃去一半，其实他做了这一个动作过后还不够哦。接下来我们看到他还割断了他们下半截的这一个衣服哦，使他们露出下体，意思就是让他们露出皮骨来哦，就是不只是胡须被剃去一半，还让他们露出这一些丑态哦，真的是尽所能的去羞辱这一些大臣。哈嫩这么做呢，根本就是向大卫还有以色列来宣战哦。我们知道这个哈嫩呢，他贵为一国之君，但是呢我们看到他却是没有丝毫的分辨能力，他不加查究，就糊里糊涂的听信了这些臣仆的谗言，而且不只是这样他还非常冲动的采取敌对的行动，主动呢去引起争端，去引起这一个征战。他其实呢我们看到亚扪人呢，他们根本就没有独立对抗大卫的能力哦。但是呢，哈嫩因为血气，因为冲动，然后为自己还有亚扪人呢，种下了这一个祸根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样的人哦？只要觉得被冒犯的时候呢，就会按耐不住血气，然后就会很冲动的回应，不止破口骂人，有时候甚至连人家的父母哦，都一起来咒诅哦。有时候呢，我们看到当一个人有这样的冲动的时候呢，他其实会做出很多的傻事来，而且呢做完了过后呢又会很后悔哦。所以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每当我们听到一些事情或者是觉得被冒犯的时候呢，我们要快快的来到神的面前，求神帮助我们，不要凭着血气，不要因为一时的冲动就去做出一些不对的事情，然后过后呢我们就会后悔哦。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遇到这些冒犯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要寻求神的帮助，甚至是我们听到一些信息的时候，我们要去印证，去确定是否属实，这是成熟生命的品格表现哦。不要因为一时的冲动呢害了自己还不要紧，甚至连别人也去伤害哦。昨天我们在上这一个职场情绪管理的课程哦，我就觉得很好哦，因为这一个情绪管理的课程呢，也帮助我们，当我们遇到很多的这一些不容易的事情啊，甚至有情绪的时候啊，我们要懂得怎样去管理，以至于我们不造成大错，也以至于我们不去伤害别人，甚至是害了自己。那我们跟着呢，我们再看第五节里面，我们去看大卫哦。大卫呢，他是怎样的一个回应呢？这里第五节说到，有人将臣仆所遇到的事情告诉大卫，大卫他就差人去迎接他们，因为他们甚觉羞耻，因为他们甚觉羞耻，所以告诉他们说，可以往耶利哥，然后等到胡须长起来再回来哦。我们知道耶利哥就是位于这一个亚门还有耶路撒冷的中间哦。那大卫的一个生命的这个表现呢是非常的成熟的。当他知道臣仆被羞辱过后呢，大卫不是哇马上想着我要怎样来对付这一个亚门人哦。大卫第一时间不是想这件事情。他第一个时间呢就是去差人去迎接，并且去安慰这一些被羞辱的臣仆。甚至他为了维护这些臣仆的尊严还有尊荣呢，他让他们暂时住在耶利哥里面，然后等到他们的胡须长出来了，羞辱过了，然后再回到耶路撒冷来哦。我们看到大卫是一个不凭着这些血气行事的人，他有一个非常成熟的生命。如果换成是我们，我们一定说好心没好报啊，还羞辱我的人，不给你一点颜色看都不可以哦。可是呢，我们看到，当如果我们是这样子的去做选择的时候，其实我们恰好就是 中了仇敌的诡计、哦、做了不讨神喜悦的选择。就好像刚才我所讲的，在昨天的这一个职场情绪管理的课程里面呢，就教导我们，当我们被冒犯的时候，我们要懂得怎样的来舒缓我们的情绪，甚至当我们有情绪的时候，我们要有什么样的方法，冷静的这一个妙方呢，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停顿下来，让我们的思绪还有我们的情绪怎样的去沉淀，然后才来表达来做回应哦，以至于我们不去做糊涂的事情，甚至是以至于我们的生命呢，能够我们的情绪呢，能够怎样的从负面去很快的去转回正面来哦，帮助我们怎样的去管理。好，那我们接着下来，我们再来看六到十九节里面哦，我们要看到怎样的征战。得胜呢是属神的这一个策略、哦、我们要征战得胜呢，我们必须要用属神的策略去应对、哦、第六到九节还有第十九节呢，我们就看到征战要得胜呢，我们绝对不要用金钱去收买人心哦。第六节里面呢，我们看到亚门人知道大卫憎恶他们，哈嫩和亚门人就打发人拿了1000 talents的银子，从米索波大米还有亚兰马加索巴雇战车和马兵，于是雇了32000战车和马加王并他的军兵，他们来安营在米底巴前。然后我们知道说哈嫩呢，他其实羞辱了大卫的臣仆过后呢，他就觉得应该是自己这一个鲁莽的行为呢会引发战争哦。所以呢再想想呢自己的这一些作战的能力啊，自己的军队，他就觉得说应该是单单靠自己的能力呢是应该没有办法能够有把握战胜大卫哦。所以呢因此呢他下了很大的这一个重本哦，甚至我们可以说血本哦，用了1000 talents，在当时的时候其实1000 talents就是等于现在是300万石克勒哦，大概有这样多哦。他就用了这么大笔的钱去雇用了32000的这一个战车，还有马加王并且他的这一个军兵哦，来帮助他。其实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形哦，如果我们用现代的这一个征战来形容哦，其实就是几万辆的坦克车还有战斗机哦，再加上庞大的这一个雇佣军哦，我们可以想象这个整个阵容的浩大。亚门人跟其他的国家一起联盟发动了对以色列的全面战争哦。我们看到亚门人他用大笔的钱雇用亚兰人一起来联军对付以色列，但是我们知道说钱其实买不到人的忠心，真的钱没有办法买到人的忠心，因为十九节里面就给我们看到了属哈大利谢的诸王见自己被以色列人打败，就与大卫和好归服他，于是亚兰人不敢再帮助亚门人了。我们看到一个用钱可以被收买的人，在生死关头呢，他是会不顾一切丢下战友而逃命的。所以靠这样的策略呢来要来得胜征战呢，其实是很愚昧的一件事情哦。所以呢我们就看到金钱其实没有办法买到忠心哦。如果我们要用钱来用钱的方式来得胜一个征战的话，其实我们是做错了一个选择，并且是一个愚昧的选择哦。接着我们再来看10到15节里面，就是让我们看到另外一个属神的征战的策略哈、哦，就是彼此守望，为神而战。大卫的军队，我们看到第十节说到，约押看见敌人在他前后摆阵，就从以色列军中挑选精兵，使他们对着亚兰人摆阵，然后其余的兵就交给他的兄弟亚比筛对着亚门人摆阵。约押对亚比筛说，亚兰人若强过我，你就来帮助我，亚门人若强过你，我就去帮助你哦。我们都当刚强，为本国的民和神的诚意做大丈夫，愿耶和华凭他的旨意而行。 那在这段经文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征战得胜很重要的策略，第一就是团队的精神。敌人在他们的前后摆阵包抄他们，约押和他的这个兄弟呢亚比塞呢，就个人领了军队，也前后的对着亚兰人摆阵和亚门人来摆阵哦。关键在十二节里面，就是战役中得胜的重点，就是约押对亚比塞说：“如果亚兰人强过你的时候，我就来；强过我的时候，你就来帮助我。然后亚门人如果强过你的时候，我就来帮助你。”所以我们看到彼此守望扶持，同心合意的征战呢，其实就是征战得胜的非常重要的这一个策略。就像我们在如果有看那个 A Boy to Man 的这一个戏哦，我们就知道阿兵哥常常说的一句话就是 Leave no one behind， 就是不丢下任何的这一个同伴哦。就是当一场战争要得胜的时候呢，我们是不可以丢下我们的战友的哦，就是我们要一起前进。然后我们就看到当人能够同心合意的时候呢，其实在很多的事情上面呢就能够有成就，并且能够得胜哦。我们知道说在神的里面呢，同心合意是非常的重要的。不管是好的坏的，当同心合意的时候呢，其实就会被成就哦。我们知道这也是为什么在巴别塔的时候，当人同心合意想要做一件坏事的时候，最后呢是被神把他们的口音给变坏哦。所以同心合意是一股非常强大的力量，但是我们要在神里面按着神的心意做讨神喜悦的同心合意哦，就能够得胜再得胜。亚门人跟亚兰人联合起来对付以色列，是仇敌在背后的一个操纵哦，目的就是要消灭神的国，让大卫之业不能够成就哦。约押其实他意识到这一场的这一个战争呢是生死存亡的征战哦，所以呢他在那里呢就告诉所有的以色列军队哦，是要依靠神才能够得胜的。我们看到他用一个方式呢，就是要壮大这一个军队的士气哦，所以他鼓励他们，十三节里面就告诉了他们说，我们都刚强，当刚强，并且是为了国家，为了百姓，还有为了神的诚意而去做大丈夫哦。意思就是说死就死吧，好像以斯帖这样子说，就把自己交托在神的手中，然后只要求神的旨意成就而已，而且他们是为了神而去征战哦。我们可以想象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当整个军队的士气在这样子的高昂的这个奋勇的气氛里面呢，一心只是为了神而去征战的话，我相信不胜都难哦。所以当我们如果能够明白到我们能够同心合意的为了神的国，为了神的旨意去征战的时候，我们要相信说神必定能够帮助我们去得胜这一场战役哦。我们看到整个军队哦，这样子的来一起的合作，所以呢我们看到最后呢是以色列的军队是胜了这一个亚门人哦。所以我们明白到征战要得胜呢，对团队的同心，并且彼此守望的这一个帮助呢，做刚强大丈夫，为了神而战呢，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策略哦。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16到18节里面所说到的回转不执迷不悟哦，也是一个得胜的策略。我们看到亚兰人，他16节里面说到，亚兰人见到自己被以色列人打败，就打发使者将大河那边的亚兰人调来。哈达利谢的将军说法就率领他们哦过来哦。亚兰人看到自己被以色列人打败呢，其实是很不甘心哦，不甘心了还执迷不悟，就打发使者过去大河的那一边，就是把哈达利谢的军队啊，还有这个将军哦，一起的调过来。结果呢，我们看到被大卫所率领的这个军队呢，打得落花流水哈、哦，连将军呢，这一个说法呢，也被杀了哈、哦。 我们看到人生最大的失败之一呢，其实就是错了仍然执迷不悟，不懂得悔改，又或者已经知道自己错在哪里了，但却没有痛悔，还有这一个啊改过来的这一个心意。成圣的道路其实是一个不容易走的道路，我们也不完全，也会有软弱跌倒的时候。但是如果我们不愿意从失败当中呢起来回转向神的时候，我们没有让神来调整我们的生命，那我们永远永远就会处在失败当中，永远就不会有得胜的机会。但是如果我们失败了，我们能够就是在这一个失败当中去学习，然后回转归向神，不再执迷不悟，勇敢的认错，并且呢我们要勇敢的去让神来调整我们的生命，那我们就知道说得胜其实就在咫尺之间哦。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真的是错了，我们要回转，我们要悔改，我们不要再执迷不悟。甚至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哦，不甘心啊，我一定要哦，继续哦，再下去啊，这样子的坚持下去，其实是很愚昧的一件事情哦。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不再执迷不悟，我们能够勇敢的回转向神，其实我们就是在得胜，走在得胜的道路里面哦。所以我总结今天的分享，因为耶稣的十字架和耶稣的复活，其实神已经预备了那个让我们能够到达终点的得胜之路。神的儿女要做的就是按神的心意，在每一个挑战和每一个拦阻前面，我们做出讨神喜悦的生命选择，并且有智慧的去选择神的征战策略。就像大卫一样，他不论是主动的出击或者是被动的迎敌，他都会得胜再得胜。让我们不但是生命要得胜软弱，我们更是要在个人、家庭、职场、教会，甚至各个层面，我们每一场的征战当中，我们都要做出讨神喜悦的这一个生命选择，以至于我们一生都走在这个得胜再得胜的道路上面。阿门。好，这是我今天的分享，那我把接下来时间交给牧师。
好，大家早安。那今天我们再看大卫跟他的部下的这样的一个事迹的时候，所以我们看到大卫在先前上一章，我们特别有看到大卫的为人是一个怎么样的表达出来。在上一章特别就提到大卫做事，他是秉公行义，就是按着公正、公平、公义来做事情。所以神怎么会一路恩待大卫，也正如先前我们看到从大卫的心，大卫的对神的那个心意，那神很感动，所以神就对他说了一个承诺啊，那个承诺就是他的国必要坚定，必要坚立，那就是包括所有的敌人神都与他同战，要来制服敌人。那大卫的义，这是他蒙恩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大卫的义当然是因为他跟神的那个关系，那以至于他的义不只是对待他的国的子民百姓。那我们也很显然看到，当一个人的生命里头已经是这样子的一个价值观，或者有这样的一种很自然是从生命里头流露出来的，那包括对待一些曾经是或者说已经跟他是敌对的这些外邦的这些国家，同样的大卫仍然会从一个义的角度，义的这个字对我们今天来说，对很多华人来讲，义气也叫做义，就是你曾经对我好，我也要对你好，就是这是一种的义。江湖讲道义，江湖讲义气，就是大卫很显然在他的生命当中，这个义已经是他的其中一种生命的表现表达。那以至于在大卫的这个义的当中，我们看到是对包括亚门人的之前的这个王，跟包括对他的部下那个被羞辱的。然后为什么他的部下会留在耶利哥因为如果你在地理上你大概了解，他是在约旦河东，但是约旦河 的西的最靠近的第一个城市就是耶利哥嘛，因为当时大概也没有直升机可以把它带回去，也没有车是可以包了把它载走，就是要骑马也好或者步行也好，路途遥远，所以当他处在一个好像所谓的见不得人的一个被羞辱的这个状态，所以就一离开了亚门之后，第一个城市来到的耶利哥，就让他住宿在那里，等到他所谓的恢复了形象，才从那边离开。所以这个是可以理解大卫他怎么样照顾一个被欺压受羞辱的一个部下，他的那个异形。那我们就看到说在今天的这一章经文当中，有大卫做了一个他表明或者说从这个事迹当中我们看到大卫的义。那另外两个人就是他的部下，这个约押跟亚比塞，这两位部下他们的生命又是如何？那我们从一个角度可以看到大卫是有影响力，特别是他在做领袖的这一件事情上，他显出了一个很真实的敬畏神的一个生命，以至于在他的部下当中我们也会看到同样的，他们不是凭着所谓的匹夫之勇，就是他们很魁梧，他们很武功高强，他们很有力，所以他们做元帅做将军，所以就是说到要打的时候，哇，他们就是那种很勇猛的。那显然不只是这样子，大卫的得胜在乎他跟神的关系，在乎他的属灵的生命，在乎他生命中的义。然后我们也看到在约押跟亚比塞的生命当中，似乎也有这样的一种的特色影响力，在他的里头，从他们兄弟之间彼此的照应，我怎么样支援你，你怎么样支援我，就是那一种的义，你同样的也可以从他们的言行举止之中看得到。还有包括当特别第十三节所说的那一个，你就会看到他想到是为着神嘛，想到说是耶和华的旨意嘛。那大卫很在乎是不是合神的心意。然后你会看到当亚比塞跟约押，他们也会从这个经文当中会表达出这种愿耶和华凭他的旨意而行，就是会看到大卫怎么样子走在神的心意当中，我们今天也要怎么样子走在神的心意当中。所以导致我们会看到有一句话说神怎么样恩待大卫，导致大卫我们可以说是一个强人手下无败将。 OK， 那对他下面的这两个将领来说也一样的，大卫怎么样的强，大卫的强是以敬畏神作为他的一个底牌，或者作为他的根基，作为他的整个出发点，以至于神是他的中心，所以当他面对事面对人的时候，他就是以这样的一个标准。那似乎这个约押跟亚比塞也受到影响。那如果你追溯约押跟亚比塞的背景的话，早在大卫还在亚杜兰洞，就是躲避扫罗的追杀的那个时候，当时约押亚比塞已经在当中。追溯的话跟大卫可能是有一点亲戚关系，但是我们也可以理解到大卫在亚杜兰洞的时候有一个整体的一个描述，好像都是一些落难的啦，窘迫的啦，逃跑的啦，或者欠债的啦，总之就是一些看起来是并不是一个很光彩的人。可是当一路跟着大卫的时候，很显然他们不是凭着在落难当中哇不断练武功到一个地步他们只是会打，不是的，原来他们的生命也真的也都受到影响。所以从这个今天经文的这个字里行间，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所谓的属灵特质，属灵的生命在他们的里头表达出来。所以这个是所谓的 强人手下无败将，或者说他们的强原来不只是武力的强，他们的强也包含了这边所说的他们会有寻求神的旨意的这样的味道也在他们的里头。所以我想今天同样的，我们要怎么样做一个得胜的人，很简单，跟神的关系对了，然后行为呢是义行，义行就是做对做好，那这个义当然也包含了所谓的公义，那特别是在当时还没有耶稣基督的那个年代，在义的里头包含什么呢？如果你是作恶，如果你做了恶事，你就会面对公义的管教跟刑罚呀。所以很显然在义的当中，我本来就是要恩待你，要善待你，是纪念你无论是跟我没有对敌。好像刚才慧晶传道特别提到说过去这个背景很可能是曾经这个拿辖王恩待过大卫，不晓得是在哪一个事情上，或者只是当众人都来敌对的时候，他不是属于那一个众人来敌对的。就像耶稣说过，那些没有抵挡你的就是帮助你的，会不会是这样子？那无论是怎样，但是大卫都纪念他。可是当他们作恶的时候，其实那个义也会带来刑罚跟管教，所以这个是当时大卫的一个义，跟今天不一样。今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义是有人要恶待我，我还要善待他的，这样子的一种以善胜恶的另外一种的层次。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会看到这个整个事件，你可以单从历史事件客观的事件，但是也可以从生命的角度，你就会看到很显然从生命的角度，这就是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我们人生的每一个不同的过程当中遇见的不同的事情都要有的一种生命的表达跟流露。好，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就一同来学习整个事件背后的一些属灵的功课。